好，接着再讲186页下面哦。这个标题"瓜卜国字大解释"啊，便是修难行易行道成就的快慢。好，先从经典上说哦，在本文倒数第二行这边，延续上面啊，可知啊，就礼佛、念佛、赞佛。随喜回向劝请啊，尤其是这个称念佛名，比布施自己的身心啊，去救人啊，救度众生，或是为法为人这种忍苦忍难啊忍耐的这种菩萨行，是相对容易多哈。这就是易行道的本意啊。好，请看到87页啊。通常以为由于这个佛的慈悲愿力，所以念佛往生，可以念佛往生啊，就称念佛名往生。还有横出三界是易行道，这个所谓通常以为在一开始这个主题上面就提到的哦，在前面刚第一节有提到80页嘛，称念佛称名念佛是易行道，哦，80页第二行这边的哈，所以这样是延续这个80页的内容。好，那这样的认为或是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跟经论好的那记载上面是不太一样啊，所以这并非经论本意。啊，修此等易行道，就前面说的礼佛、念佛、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等等这些内容哦，而生净土，容易修行，没有障碍。就是你依着这样子的内容发愿往生净土，那在净土中修行。是没有障碍啊，这是确实是经论所说了啊。但是易行道却是难于成于佛哦，难行道反而是比较容易成佛哦。这如像现在这样的说法，就举这个文献嘛，举什么？弥勒菩萨所问经啊，这边他引的是《大宝积经》第42会。就导师所引用的是弥勒菩萨所闻会啊，那实际上如果对应这个晋朝西晋的翻译，应该是可以对应到了。那所以在下面注脚140，我们有把它列出来哦。所以在弥勒菩萨所闻会提到嘛，释迦菩萨过去所行的是难行苦行道，那弥勒菩萨所行的是易行的乐行道，那尤其。弥勒菩萨是先发心，而且是比释迦菩萨早40劫发心修行。好，而且他是久已证得哈，所以这边的久已证得，实际上是弥勒菩萨先发心，而且他很早就证到无生法忍了，好，就达到不退转啊。所以无生法忍就是来分别菩萨有没有到达不退转的一个关键啊，就是说他成就了无生法忍，基本上就达到不退转。啊，但是结果呢？释迦佛反而是比这个弥勒菩萨先成佛，哦，所以我们才会说"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嘛。哦，这不是，这难道不是易行道先成佛的？哦，就易行难行道先成佛的这个证明，好吗？在注脚140啊，这个内容哈，然后跟我们前面在80页的注脚128。实际上是前后文啊，前后的内容，所以它一样有，因为在前面80页注脚128，导师引用的是粗体字的地方了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87页的注脚140，它实际上一样是有相近的内容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瓜佛一啊，注脚140的瓜佛一。啊，就唐朝翻译的哈，所以阿难问白佛言嘛："世尊，若弥勒菩萨久已证得无生法忍，何故不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哈，就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了？哈，无上片正觉。那佛就跟阿难说："菩萨有两种庄严，两种摄取。"这就我们前面在128，这个注脚128那里。一样的内容哦，好，接着看到哦， 我于往昔修菩萨行，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哦。南彼弥勒修菩萨行，今四十解我识哦，就是等于说刚上面导师说的嘛哈。弥勒菩萨先发心哦，他已经修行了四十解，那时候这个佛释迦佛才发心，我来发哦，才发无上菩提心。由于我勇猛精进力故啊，遍超九劫，于贤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下面一样有相信，像我们前面看过的内容。阿难，弥勒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不能施舍手足头目，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积极无上正等菩提。我们瓜佛二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它的翻译不太一样了哈。在初底字我们有把它标出来的，无生法忍是什么？得不其人呐哈。这不其人到底是什么？就不太清楚哈。有无生法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词。好，所以这边就提到释迦菩萨比较晚发心哦，但是他早成就。但是他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依着这样子来说，文献上面可以知道，这个难行道反而是容易成佛了。好，接着是看回来本上面本文哈，在标题二依论来说明。哦，在本文如果是从倒数的话，大概是第八行哦。弥勒菩萨修异行道，所以迟成就晚比较晚成佛。那释迦菩萨修难行道，所以先成佛。啊，但是根据传说，释迦菩萨是七日七夜用偈颂称赞佛，所以他超九劫成佛，超越九劫，就刚到经所提到嘛，刚刚我们看到注脚140瓜佛一那边有吗？超九劫成佛。好，那这个就有个问题了，虽然释迦菩萨之前是这个修那个难行的菩萨道嘛，就是他布施啊等等，那怎么这边又提到他是七日七夜说偈颂超九劫成佛？好，那说偈赞佛这是异行道嘛，这个在前面八十页就像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说，说偈赞佛是异行道，在八十页弥勒菩萨他怎么修他的所谓的异行安乐道，他就是用偈颂去哦。一开始我们上一集有提到80页这个异行道，如果以那个经的话，就是在80页最后一行啊，你看倒数第一行经文啊，昼夜各三正一数体啊，下西着地向于十方说此偈也嘛，我悔过一切，劝诸众道德归命离诸佛，令得无上慧。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就是说用偈颂来称赞佛，还有前面我们看到十住毗婆沙论的内容啊，这个实际上都比较是属于异行道的内容了，所以这边才会说说偈赞佛是异行道啊。那这不是异行道速成早成佛的证明嘛？哈，所以导致说这是一般好、哦、一般人容易受到一般人怀疑的，受一般的怀疑，所以下面应该作为稍微解释一下啊、哦。好，异行道跟难行道本来是从刚开始修学去分别的，所以这个一样是引用前面刚说的弥勒菩萨所问经那里就有提到，所以下面初学者有此二类分别，就等于说先以庄严佛土为先的，还是先以救度众生为先嘛？那前面那边也有提到经中讲的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菩萨，但是到了成佛到了要修集种种的功德的时候，这两件事情都是要功德圆满的，是什么？摄取众生还有摄取佛的佛土都是要怎么样功德圆满才能成佛呢？好，所以呢这没办法证明一行道容易成就，反而是难行道容易成就的事证啊。那什么意思啊？所以下面他就要开始分别先说明这个所谓难行道先成容易成就的这个事证，就是举释迦菩萨七日七夜说偈颂来赞佛。好，他会先说明这个哦。好，那接着就这样 他的传说内容是什么？下面倒数第三行，据传说，当时释迦菩萨心未纯熟啊，纯善啊，熟有点是善的意思啊，啊，或者是成熟，所以而诸弟子心皆纯熟，又弥勒菩萨心已纯熟，而弟子未纯熟啊，这是因为释迦菩萨饶益众生心多，自为身少，就是为自己比较少了。那弥勒菩萨是多为己身少，为众生。好，这个详细的在注脚141啊。好，我们先看到88页。好，这显然是说释迦菩萨行难行道，多教化众生，所以他的弟子心都已纯熟成熟了，所以是以利他功德圆满，但是自利的功德还不足。那弥勒菩萨是多修净土行，久证无生忍，那自心已纯熟了，而一向少为众生，少修难行大行，心他的弟子呢，所以还没有成熟，所以弥勒菩萨是利他功德没有圆满。所以因此当释迦菩萨精进战佛超九劫而成就，这就可以证明是先修难行，就难行道先成佛的证明啊。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41啊，这个会比较完整一点点啊。在注脚前面87页啊，87页这边注脚141啊，刮服一啊，刮服一这边就有问题嘛，菩萨几时能种，就是能成就了，能种32相。他的回答啊，我们看到，我们这边看到是自论卷四啊，卷四有可能是供声闻佛教的回答了啊，就是32相多修多久可以成就嘛啊，这个大概是跟说一些有部有关系啊，在87页这边啊，注脚栏。他的回答说，哎，即时啊，就最少要百劫嘛，最少即使要百劫，那最快呢要91劫，那为什么有91劫？因为最少要百劫了，这百劫修相好，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啊。所以有些时候在大智度论当中的内容，有些是共声闻佛教，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那龙树论主到底是什么主张，这可能就要分别一下，可能他如果是照经的话，就大圣经啊，他可能或许不见得是这么说啦。不过这边是就是说一些有部的，这个菩萨是百劫修相好嘛，所以他最迟是百劫啊，最晚啊，那极快是91劫。那很快91劫，他举了像释迦牟尼菩萨嘛，91大劫行半就成就这个32相。好，如经中说了啊，过去久远有佛教伏沙啊。那时候有两位菩萨，一个叫释迦牟尼，一个叫弥勒。那伏沙佛欲观释迦菩萨心成熟了没，就观之，知其心未纯熟，而诸弟子心皆纯熟，又弥勒菩萨心已纯熟，而弟子未纯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那这时候这个佛就这么想说，一人的心啊，容易教化啊，众人的心难以去教化了。所以这样的思维之后呢，这个伏沙佛欲使释迦牟尼佛赶快成就佛道啊，就上到雪山中啊，在宝窟入火定啊。那这时候释迦菩萨当时候是做这个外道仙的，上山采药，见到这个伏沙佛在宝窟当中啊，洞穴啊，山窟当中啊，入火定放光明啊，见以心生欢喜，信敬啊，就是尊敬这样的尊者啊，就是翘一脚立啊，这样感觉上也很特别啦啊，就是用金鸡独立的感觉啦啊，那插手向佛一心而观啊，目未成这个叫顺啊。那顺这个字如果是读顺这个字啊，顺利这个顺的话是有眨眼或者是 闭眼的意思，那也有念眩啊。所以简单说，他是不是没有眨眼啊？就是他没有闭眼，没有合眼啊，应该就是没有表示他没有睡觉吧。所以七日七夜以一个偈颂来称赞佛，就我们常说的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所以那七日七夜，地观世尊目就眼睛未曾合眼啊，超越九劫，于九十劫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就是刚前面在本文上面说的呢。它可能有两种内容了哈，就是经中可能就是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可能要去确认，但是它的内容一样是有提到，它是先超越九劫而先成佛。那在佛的思维，就是在注脚栏88页第一行，这边有提到一人的心比较容易去度化嘛，所以是那时候他是观到释迦菩萨心还未纯熟，但是他的弟子已经纯熟了。好，这就是导师这边在88页本文上面所要提到的，就是释迦菩萨是先教化众生，所以他的弟子都纯熟，他自己还没有，所以他的利他的功德啊，所以如果是庄严佛土救度众生来说，救度众生的功德是圆满，但是庄严佛土的这个部分还没有，所以他现在用这个偈颂就可以超越九劫的先成佛。那瓜佛二内容大概是相近的了。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本文上面，所以等于说还是在88页所提到的啦，他先教化众生，所以利他功德先圆满，但是自利功德还不足，就是释迦菩萨。那相反的弥勒菩萨是利他的功德还不足嘛，但是自利的功德已经算是比较圆满了。所以他先用偈颂来赞佛而赶快成就，这刚好就是证明了这个难行道先成佛的事证啊，事证。好，导师用举喻啊，我们在像本文上面瓜佛三这个举譬喻来合法，合法就前面说的这两个修行的方式，难行道它比较是利他功德先圆满了，那易行道好像是比较是自利的功德先圆满啊。所以导师这边在本文上面看下来的第六行啊，这如化龙跟点睛啊，都是不可缺少嘛。所以这个摄取净土跟摄取众生就如同是成佛都要修集的功德，要圆满的功德。好，所以这两个可以对应一下，对化龙身是比较广大型嘛，所以它跟摄取众生有关系啊。点睛啊，化龙点龙眼的眼睛，龙的眼睛嘛，就跟庄严净土比较有关系啊。好，大概是这样。好，所以下面我们看导师的解释。所以释迦菩萨修难行道，如先化龙身，等龙身化好之后呢，再用精进力称赞佛，这个如同点睛一样，一点即成龙啊，所以这个就完整的啦。那弥勒菩萨是从易行道下手入手，就如同他先化龙的眼睛啊，那眼睛虽化好，但是龙身却不能赶快嘛，所以他还要慢慢修这个所谓利他的功德，所以这个地方反而是比较是慢的啦。所以因此这个释迦佛超九劫先成佛，实际上是由于久修难行道，劳役众生心多，这个实际上也是论中的文啦。好，接着下面实际上是导师比较认为的啦，就是其实这个都是为初学者而做的分别说啦。学菩萨法而成佛，一切功德都要圆满的修集。不过虽然这是这么说啦，就是说还是有这么分别难行道易行道。但是如果从这个古圣的经论来看的话，易行道难以成就，比较晚成就了啊，难行道快成就应该是 正说。好，接着是从这个修学的环境来分别。好，在标题三，就在什么样的环境修行找成就啊？好，接着看到下面哦，在88页啊，倒数的第七行开始啊。好，众生在秽土修行容易退失，在净土环境中好不比较不会退转哦。哦，除了容易退失之外，我们在秽土修行啊，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嘛。我们一期生命，大概如果现在来说，就是100年算很长。那你这一期生命你精进修学，那你下一期生命就不确定了啦。哦，那除非你得到所谓的无生法忍，哦，一个很不会退转的阶段，那大概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隔音之谜或是间断。但是你升到净土，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升到净土的众生基本上除了没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这种种痛苦之外，他生命是无限的啦，所以他可以比较有慢慢修学达到所谓的不退转，哦，而且所遇到的人都是所谓的善知识嘛，哦，环境有没有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啊，种种的病毒等等，所以环境好。好，这是从环境来说哦，接着看下来哦。但是从修行的速率啊，就快慢来说，就不见得是净土修行比较快哦。哦，这可能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啦哦，就是秽土修行比净土修行快得多哦。所以人家如大阿弥陀经，这边大阿弥陀经是什么？无量寿经啊，佛说无量寿经哦。这边有提到嘛，世尊哦，哦，在娑婆浊世啊，五浊恶世唯得利善啊，怎样建立这样的道德修行修善啊，慈心正义斋戒清净，如是一昼夜啊，一日一夜啊，胜于阿弥陀佛刹中为善百岁。等下娑婆世界作善啊，或持戒清净一日一夜的话，就胜过在极乐世界做善百年。好，那除了这个《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这么说之外，在《维摩诘经》倒数第三行，那《维摩诘经》也说，持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就为了众生啊，救度众生啊，他的这个悲心是很坚固。诚如所言，就如同他一开始的誓言，难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余，就是这一辈子所救度帮助众生的这些功德事迹，这些功德行啊，多余彼国就其他净土百千劫行，百千劫的修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善十世善法，于诸净土之所无有，等于其他净土没有。如果是从下面看到89页哦，好，第一行十事呢，就是六波罗蜜等哦。这个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我们先看下来哦。好，89页第一行啊，净土是七宝所成嘛，所以衣食无缺哦。你想到什么，你想要什么都有什么啦，没有缺衣服这些哦，所以你也不需要去布施嘛，因为大家都一样啊，大家没有缺少，大家都是一样啊。想要什么都有什么，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修布施啊。好，秽土中这个人心恶啦，所以可能要修人路啦。那净土当中都是一些善知识啊，诸上人聚为一处嘛，所以不需修人路。好，等于说六波罗蜜当中啊，布施啊人路就比较少，有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因缘去修行。好，在娑婆世界当中啊，有这个所谓的杀盗淫妄等种种的恶业，所以要持戒哦，就是避免做这些事情嘛。那净土中连女人都没有，或者男女不相占有，没有私欲占有哦。这个就是导师可能就是他可能根据净土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净土有很多经嘛，这个尤其是什么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讲的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那本愿中有分作24愿、36愿、48愿啊，他可能就是根据 他经的描述，有些经是没有所谓的女人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往生净土论才会说这个缺根跟女人二圣总不生嘛，他才有这样的描述，可能就是不同的经本啊，所以导师才会说嘛，没有女人啊，或者是说根本就算有男女的分别相的话，但是他们不会有私欲占有的问题，所以也没有淫戒可耻。那生活所需一切圆满，没有盗戒可耻。好，这种种功德在净土当中都难以修行而增进，这等于太平盛世，就是一切太平，没什么人来扰乱嘛。英雄无用武之地，没办法来表示他的才能还有救国救人的大功绩。所以这个就是上面说的了，就举了这几个。那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注脚的142。导师所引用的大阿弥陀经啊，我们都有把它列出来，大概看出题字的地方了。感觉上他好像是跟瓜福二的这个王日修的教集本有关系。好，如果是他用引用的文的话，瓜福一我们是看到是康生凯所翻译的，当然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啦，这个谁翻译什么朝代可能有一点，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上有提，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啦。不过我们这一篇文章这本书就是曹魏康生凯。好，在瓜福一这边就先说到佛与密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吹灭众恶，悉令救善，就是让众生可以怎样救善嘛，就是亲近善，捐弃所事，救善就是什么亲近做善事啊。奉持经戒受行道法，无有为师，终得度世泥环之道。汝等于是广执德本，布施布恩施惠，就是布施嘛，勿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转向教化。下面这个就是跟我们导师在前面88页引文有关的。好，这边的是什么？唯德立善，正心正义啊。下面什么慈心正义，在正心正义，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果，为善百岁。好，那下面在瓜福三是维摩诘经，导师为什么说十件事就是布施，那我们看一下，他是这边有提到，就是为什么是六波罗蜜等，这边就有提到就是黑体字后面，在瓜福三第二行黑体字后面这边有说吗？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诸于净土之所无有，何等为此？以布施摄贫穷嘛，摄就有点是消除吧，停止，就用布施来取代这个所谓的贫穷，以净戒摄毁尽，以忍辱摄嗔恚，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愚痴，说除烂法度八烂嘛，以大圣法度乐小乐者，小圣者，以诸善根济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所以就导师在89页上面第一行，十事就是六波罗蜜等，这个在经文上面。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瓜福四，成佛之道这边的说法，随机适应，就随着众生的根基给予他相应的法，就像药能治病就是妙药啦，所以不应该对这个法，这个对这个药生优劣的分别。如释迦佛出生秽土，弥勒佛出净土，佛法并没有差别。又如秽土修行不容易，佛劝人往生净土容易成就。当然这是看是跟哪类的众生说嘛，但在维摩诘经无量寿佛经却说秽土修行一日胜于在净土修行百岁。秽土秽土比净土修行更容易。当然这是所谓更容易是说它的功德累积比较快啦。 又如经中，哦，这个我们等一下看到，释迦佛占净土使大众羡慕，但净土的菩萨来参加释迦佛的法会，净土佛总是告诫大众，就是来到这个释迦法会的这些净土菩萨不要生轻慢心，所以这是佛的悲愿，应化三界众生的两大方便，目的都是令入涅槃，出离生死，同归佛道，就是净土跟秽土啦。好，那我们就看到本文上面，就是刚刚所说的，从环境来说是秽土修行是比较快成就，因为比较有修行的对象啦，累积的功德。那写的在89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就提到这个秽土修行是难行哦，虽然是难的，但是是伟大，所以因此释迦佛在秽土修行成就，受到十方诸佛的称赞，就如同阿弥陀经中所提到的，在倒数第一行，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下面注脚一四三都有哈。好，接着看到90页哈，那在除盖障菩萨所问经，还有宝云经、宝语经、圣天王般若经等哦，都说到秽土修行比净土还要出众啊，高超啊，这我就没有进一步的去确认。好，接着看下来哦，引智论来说明哦，所以在大智度论啊，说得更清楚，就是娑婆世界中啊，乐因缘少，有三恶道哦，老病死，心生大厌哦，心容易升起这个厌离心啊。以是故智慧是根，智慧根力。那比这净土间的菩萨，七宝世界种种宝树，心念饮食，心想到吃东西啊，就相应意应即得，马上就有了。所以对这个环境，你不会觉得好像什么都不满意啊，所以没有这个厌离心。如是生厌心难啊，是故智慧不能大力。如是利刀琢好饮食中，就怎么你这个刀子很利，但是你都没有使用它嘛，你就把它放着，那久而久之它就会生锈生垢嘛。若以石磨之，以灰啊直灰银质，就用那个用石头啊，用这个石灰啊，好，用这磨刀的工具啦，磨刀的这些器具去磨刀子，垢除利的刀利嘛，就把这个刀上的这些肮脏的啊，或者生锈的部分啊，把它消除之后，这个刀子就很利。那菩萨也是如此，生这个秽土当中，就是这个杂秽世界当中，立志难尽。这个难尽就是其他世界的菩萨，当然这边的文字上看不出来啦，就是要回去看智论。这边导师引用是大智度论卷十，所谓立志难尽是秽土菩萨所成就的智慧，跟其他菩萨来比的话，其他菩萨其他世界菩萨是很难跟秽土菩萨来比较，所以是很难接近这个秽土菩萨的修的智慧呢。就如同人啊，小时候少小勤苦啊，小时候比较辛苦或是比较努力比较勤快啊，长大多有所成就了，多有所能，所以秽土修行是痛苦的，但是发心行菩萨道是殊胜的。这也所以释迦佛发心晚早成就佛道，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不足为奇。好，接着看到下面的小节，一行道容易得不退转，但一生净土，就是你发愿往生，用一行道的修行内容发愿往生净土，它就很容易达到不退转。但是你达到不退转之后，开始就进度就比较缓慢了。就等于说你达到不退转是 比较容易啦，就是因为它没有像我们说的秽土修行的问题，就是有点是分段生死嘛，这期生命结束了，下期生命很难保证继续再修行，所以每期的生命都没办法去确定。但是你投身净土，基本上都不会有这个提早结束生命的问题啊，所以那寿命是无量，就可以一直修修到不退转。但是到达不退转，大概到成佛这个阶段就比较慢，所以呢，引用的像这个弥勒菩萨嘛。好，接着看下来哦。那如果是秽土修行呢？哦，秽土修行是难，很难呐，比较难得到所谓的不退转。但是呢，就像打破难关一样，等于说你达到，你只要修到不退转，那我到成佛就很快的，就像释迦菩萨成佛。所以难行、易行。秽土跟净土实际上各有它的优势啊，所以不要去分别这个了。好，那个在我们刚看到就是《大智论》卷十啊，在注脚的144啊，这边有提到，哦，就是刚上面本文的哦，这个所谓的。在娑婆世界有这个所谓的老病死哦，生这个厌离心。那我想到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像《杂阿含经》的922经，或者是《别异杂含经》的140，他那边不是有说有四种马跟四种人修行的因缘吗？这样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如果我们常在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大概。这个久而久之，好像就会有点认为，好像世间还是固定不变嘛，好像没有这个所谓的无常观呢、啊。啊，突然间又有点变化，你就会更提醒自己要把握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杂阿含经》922经，或者是《别异杂阿含经》的148经，哦，它就是有个比喻嘛，哦，所谓四种马是哪四种马？哈，说第一种。第一种马是怎样？只要是这个执鞭人啊，就骑马的人拿鞭子哦，那鞭的影子指向哪边，他就往哪边跑了啦。他就会随着这个驾驭者，就骑的人，他想要往东、往西、往前、往后，他就会随这个鞭子的影子，看到影子，他就知道这个哦，这个要往哪一边哦。好，那第二种马是怎样？要这个鞭子要打到这个皮啊。它的毛呢，哈，身体上的毛，它就可以知道它往哪一边啊，所以这个也是算是很灵敏的哈，就是它这个感觉上是比较立根的啦。那第三种马是要打到肉哈，它才会动，才会往哪边哈。那第四种是除了打到肉之外，还要打到里面的骨头，它才有感觉，或者是它才要随着这个主人的心意往东往西，然后就。这个就比喻啊，比喻四种修行的因缘啊。那有些人呢，哦，听到不是我们这个村落哦，在其他村落，在远方有人生病，而且生病生很久，很痛苦，快要到死，乃至最后死了。听到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哦，原来人是会死的，他就赶快要发心修行了。这一般我们这都是立根的嘛。哦，那第二种就是什么？就是鞭子打到这个马的。毛的这个人是听到自己的村落、自己所居住的这个都市，有人生病，而且生病到很严重，最终死了哦，他就赶快发心修行哦。第三种人就是这个鞭子打到这个马的肉的哦，他是听到自己哦，这个人是什么？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跟我们很亲近的亲朋好友，我们的长官、我们的下属，一样是生病啊，病得很严重，后来死了。他也赶快发心修行，因为世间无常嘛。那第四种就比较迟钝了啊，就像这个鞭子打到这个马的骨头了，它才要去动的，还才要去改变方向的哈。就像我们自己，好，就比喻我们自己生病了，生病在船上很痛苦，很痛苦哦，还好还没死啊，所以他就赶快发心修行。所以在《大智度论》这边所提到，就是在娑婆世界，就是有这些因缘啊，有三恶道，有这些老病死，乃至有种种的不确定，所以更容易提起我们啊修行的这种道心啊。 更容易升起这个厌离心啊，离开这个不确定、不稳定哦、不美好的世界哦。虽然菩萨发的是无上菩提心，但是菩提心它实际上也是有包含出离，但是它出离并不是自己出离，而是带一切众生都离三界苦，得成佛啊，究竟圆满啊。所以它的还是有包含这个所谓的出离。这个应该是佛教修行的这个元素啦，菩提心是大乘法的一个核心嘛，那它的重点是要让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都成就佛道。好，我们看来解说哦，在90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哦。好，上来一从经论证明，一从事实证明哦。所以理解到了经论的意趣，就是它的意义啊，才能得到佛法的妙用啊。易行道、难行道都是稀有的方便啊，所以这边也是蛮重要，就是并不是说难行道哦就是绝对的好，或是易行道绝对的不好，实际上是说都是什么稀有的方便，稀有的方便哦。好，菩提所缘缘苦众生，就是说我们发了菩提心，那我们为什么会发菩提心，就是缘到受苦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希望帮助一切受苦的众生，我们才要立志上求佛道嘛，因为只有成就圆满的佛道，才可以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所以这边老师引用其他的文献说的菩提所缘缘苦众生，这样的发菩提心是为了众生苦，为了正法衰，好像在不同的文献上发菩提心的因缘，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大智度论当中有四种因缘，其中就有提到看到众生在受苦，看到正法在衰败，这样的发菩提心，好，这是大乘法的正常道。好，接着看到91页，所以善巧方便安乐道也是微妙的法门，依此而行可以积极功德。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行这样子的方便道，我们要达到的应该有怎样的功德啦，或者他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可以积极功德，忏除业障，立定信心，稳当修行，不会退堕。虽然佛法注释还是要有这个为法为人奉献生命啊，精进的菩萨难行道才可以啊。好，所以大家如果都往生净土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人行这个菩萨难行道。那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有关系。你要往生净土，你要生有净土，成就净土才有办法去往生嘛。所以不是大家都往生净土，那如果没有佛，没有人成佛，哪来的净土？所以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说明的内容了。好，从经论的证明，就90页齁，经论的证明跟事实的证明，像导师在前面也有提到，像经论上面的话，就是一开始引用的难行道跟易行道，这个先成就的就是在87页的，就引用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嘛。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总结的部分啊，总结在91页啊，它实际上这个内容虽然短短的了，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我们下一次可能会再讲一下啊。在总结这边，在91页本文依上来的论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为什么导师会提到这个上来的论就，实际上就是要看到这个讲义第一页的内容，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导师他有提到嘛，也可以看我们荧幕这里，我稍微把它整理到这里了。所以一般人听到净土呢，就想到的是什么？西方的极乐净土，还有阿弥陀佛、念佛往生这几个要义，但是佛教的净土还有念佛，不只是西方净土，也不只是称念佛名，特别重视阿弥陀佛净土还有持名念佛的是中国佛教，这个跟西域传来有关系。 那这个部分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哈，就是在从西域翻译的这个经典有关系呀、啊。这个在后面在讲称名念佛那里，78页跟79页哈。好，重点是这里了哈，就是第一页这个重点在这里啊。现在从全体佛法的观点，通泛的加以条理的说明。所以我们在91页哈，91页这边呢。才会有提到第一行这个上来的论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好，那以下结论我们接着看下来哈。好，净土呢应该以阿弥陀极乐世界为圆满，好，以弥勒人间净土为切要为重要了，跟我们比较有切身关系是重要哦。以阿处佛土的住慈悲心住如法性，这个、如法性那。如法性就是法性啊，真如法性啊，为根本因。以阿弥陀佛土的行愿庄严为究极果，好，这个在讲什么？哈，我们来看，我们这边哈，这先分段来看的啊，就是第一个是以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圆满，以弥勒净土人间的人间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切要，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讲义的40页哦。也是这个主题啊，就是在讲第五个主题。第五个主题这边是阿弥陀中心的净土观中的其中的第三点，阿弥陀跟弥勒的关系这个哈。讲义40页哈，或者是我们这个论集的68、69页哈。大家可以看荧幕啦，因为我是把它摘要哈。所以在40页这边，他就有提到嘛，阿弥陀佛如太阳的光明，是永恒究竟的光明藏啊，就是光明最终就回归到这里，所以它不会消失啊。那弥勒菩萨如月亮的光明，月亮是黑暗中救济众生。好，下面又提到西方净土代表着佛国的究竟清净庄严。弥勒净土代表着在五浊恶世将来实现的理想净土，所以从佛国功德的究竟圆满说，弥勒净土是不如弥陀净土。好，下面这个可能已经跨到41页哈。从切身处事，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间来说了啊。希望这个世间痛苦得到救济，好，所以那么月光童子出世，与主要是后面这个了，弥勒净土是更切合实际哦。学佛应该要求成佛的究竟圆满，但是也要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嘛，对当时当地的要求进化，也应该是正确而需要的哦。所以就是导师这边说的呢，净土与弥陀净土为圆满，以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切要，就是重要啊，跟我们比较有直接关系啊。好，那下一句话是以阿处佛土住慈悲心，住如法性为根本因啊，还有以阿弥陀佛土的行愿庄严为究极果。这个在讲义的38页，或者是这本书的67页啊，那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第五个主题。弥陀中心的净土观第2点啊，就是阿弥陀跟阿处的关系啊。好，这下来也是摘要的啊。所以东方净土在38页这边，东西二方所表现的净土虽有不同，但从全体佛法说，阿处是翻译为不动嘛，那表示慈悲不嗔，常住于菩提心。依着般若智正真如理，所以它是重于什么发心跟智正。这边的智正是什么？般若智去体证真理嘛，真如理，所以它重，可以说阿处净土，阿处佛国净土是重发心跟智正的。好，下面阿弥陀阿弥达是无量，是以菩萨的无量大愿当行庄严佛国的功德，一切是无量不可思议。 那无量包含了两个意思嘛，无量寿跟无量光啊，着重于佛的果德。所以因此阿弥陀佛净土是佛果的究竟圆满啊，阿处佛净土是从菩萨发心得无生法忍啊，这二佛二净土一在东方一在西方啊，如同太阳从东归到西方啊，这从东嘛，就如同菩萨修行最初发心到修正法性啊，就达到所谓的真发菩提心、生意菩提心，那进一步到修行成佛，那也如同太阳从东到西啊。阿处佛果重在正真的如如见到，这如如就真如了啊，就用智慧地体证这个真如啊。阿弥陀佛果是重在果德的光寿无量啊。好，这个是以上第一个主要的，就是先了解这个诸佛净土的这个特色了啊。好，第二个在下面看到91页第二个啊，修持净土正因。好，在修持净土法门当中，首先要着重这个所谓的净土正因。那净土正因就是在第七个主题啊，就是庄严净土还有往生净土这个主题。那我们讲义是从49页开始到70页，如果净土学论集是从75页开始到91页，它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是什么？庄严净土。好，第一个主题是庄严净土。那庄严净土这边啊，导师在讲义51页啊，他举的是维摩诘经的佛果品，就庄严净土是大圣行的通义啊。所以我们要往生净土，就要先庄严净土，有净土你才有办法往生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所以庄严净土的意义上就是跟创造净土是有关的啦。所以在讲义51页这边就提到，举这个维摩诘经佛果品啊，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啊。所以经上有提到嘛，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等于说佛菩萨创造净土或是成就净土，是要来适应不同众生，或是接引这些众生去净土中修行。那在菩萨行，在他因地修的这种六度万恨的过程，他接引救度众生，这些众生必然跟菩萨产生密切关系，跟他有缘。所以当投他的净土成就的时候，跟他有缘的，或是受他恩惠被他救度过这些众生，都同愿同行到这个净土，所以这边才会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这个是强调啦，强调这个菩萨修行呢，就是或是成就净土，就是来接引众生的。好，下面又提到菩萨的修行摄导众生成就净土的果德，说经中说执心是菩萨净土，所以这些相应的众生都来到他的净土中修行。所以下面又提到，简单的说，发菩提心，慈悲喜舍，六度四摄，菩萨一切功德行，都是成就净土因。所以在庄严净土这个主题下，就是要怎样成就净土，菩萨就是要做这些内容。这上应该是在52页吧，应该是52页了，就是这个主要这个内容，发菩提心、慈悲喜舍、六度四摄等等，这些才有办法成就净土。成就净土之后，才有办法往生净土嘛。所以我们一般只听到往生净土，但是没有强调这个所谓的成就净土。好，那我们下次再继续了哈。虽然在结论这里只有几句话啊，但是里面的内容跟前面我们说过了，有点是可以将前面内容再复习、再提示一下。好，那我们就请合掌。